连一丝的杀心伤脑害众生的心都没有。他说以此真实因呢，愿你顺利生产。那个女人呢真的果然顺利生产啊，这是真实因的波罗蜜。那另外在清净道论有一位大有长者玛哈米达，为了要入禅快一点呢，他每支香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想他曾经发生的真实的内容呢哈，来让他入禅容易，所以他每次做真实。那现在修到那个百篇的啊，所以佛陀说，智者不行妄语，也不教人妄语哈，自己不要妄语。那见到别人妄语的话呢，他亦不喜要，内心不欢喜，这是为智者而护其口，这是智慧的人一直保护他的口呢。不要讲妄语啊，来让自己受报，也让别人受误导。那妄语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一样会堕恶道啊。其中一个的恶道就是地狱里面就是大燃烧地狱，属于第七层的那个大热地狱。那谁去堕落这地狱呢？占星家就是整天乱乱去预测，乱乱去跟人家算命，乱乱去跟人家说什么世界末日啦，会有灾难发生，会什么啦，这些胡说八道的啦，像这些都是妄语的人嘛，那他会堕这个大燃烧地。那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的大妄语者，这些都是宗教师会犯的哈，颠倒说法的，来会下这个大燃烧地。那说错因果的，把因果说到乱说一通的啊，这种妄语的也下这大燃烧地狱。以前我常常去听人家的演讲，那有时候他们会讲因果，我听到他们的因果，我会觉得很好可怕，哪有这样的因果。我们说众生怕因，众生怕果，菩萨怕因嘛，但是因果怕谁呢？因果怕和尚，因为和尚乱乱讲因果，连那个因果也要抗议说，哎，拜托你们出家人不好乱讲因果啊，讲到呢啊吓死人，不然就讲到没有业报的啊，有业报讲到没有业报啊，你看很多人都比如说隐逸就好了啦，行隐逸行不邪淫肯定会下十二道吧，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美化到了行邪淫呢也不是有恶报的啊。你看普通正常的隐逸太重的话呢也是不好的嘛，也是算是不善业来的，虽然不是不邪淫，但是我们不能够去把它漂白美化到最后好像这些贪嗔痴呢都没有业报，那这样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些错说因果者也一样啊，会下这个大燃烧地狱。我举一个例子啊，他就是法说非法的那种妄语者，叫做嘎比拉比丘的。他在迦舍佛的时候，他也跟着他的哥哥去出家，哥哥后来证得阿罗汉，那他去出家，妹妹跟妈妈也去出家，妹妹跟妈妈就跟随着他。他在迦舍佛的时候去研究三藏，很喜欢研究三藏，可是他研究三藏的那种态度呢就是什么傲慢心，想要让人知道他博学多闻，而且喜欢去跟其他的那些同参道友比丘们辩论，那常常辩的时候他自己错，他认为他对，那反说别人说错，尤其是跟阿罗汉辩论，结果他以这种嗔恨心傲慢心来跟人家说法以及辩论的结果呢，他堕落到地狱去。地狱是那个阿比地，那个大燃烧地狱跟阿比地狱啊，他一直换啊，主要是阿比地狱啦，包括这大燃烧地狱，所以都一直在那个地狱里面流转，就是因为他跟人家这个争吵，然后把法说成非法，非法说成法。我再举一个真实例子，就是有一位外国人，就是缅甸的以外的外国人啊，我不说他是哪一国人啊，那他曾经在地，等一下我看一下，因为不要乱讲故事啊，人家讲错了危险。他曾经在前第五世的时候当比丘，见到佛陀，见到释迦佛，那他听佛陀的说法的当下呢，证到行舍智，也就证到出国之前的行舍智。为什么他只证到行舍智而不证到出国乃至阿罗汉？因为他的内心想当菩萨，那他想当菩萨，他只证到行舍智，那他就去问释迦佛陀说：“我到底行菩萨道好，还是阿罗汉道好？”佛陀就说：“你自己决定吧。”所以他就是决定要行菩萨道，那就 这样的结果呢，他死的时候以正的那个禅那而投胎梵天，他的无名爱其实想当梵天，因为当菩萨的话通常都会修禅定而升到梵天的，所以他也一样升到梵天以后呢，可是在梵天那边不能修行，所以他就用解意识，也就缩短他生命的方式做解意识，他就在梵天那边死亡而投胎转世。那转到第三世的时候呢，就是悉檀比丘，就他前第三世啊，一位悉檀比丘。那当时有很多阿罗汉，也有很多法师资格，所谓法师就是法阿舍离啊、达玛阿查离啊，这些具有三藏的训练的这个些法师资格的比丘很多。那他当时跟那些阿罗汉们讨论有关道果，也就什么正果的那些内容，可是他的知见上、方法上有问题，他一直执着不放，又认为其他阿罗汉说的不对，他接着这种见解上的错误呢，他不服气，甚至还责备那些阿罗汉们呢，就以这个恶业呢，他死后转世变成一位回教徒。那个回教徒是很凶悍的回教徒，在两伊战争那个时代，不是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很多次了。那时候的两伊战争是属于没有真正的 M16 那个冲锋枪的，都是用刀砍砍杀杀的。那时候他是那个回教徒的将军啊，就拿着刀到处去砍杀敌人，结果自己在冲锋陷阵当中就也被杀死了。那因为这个业呢，他投胎在地狱里面几年，投胎在地狱是因为杀业的关系啊。那在地狱好几年，但是因为他是要发愿当菩萨的人呐、啊，所以他在地狱里面呢很短，我们讲的排球地狱一拍就弹回来那种地狱啊，所以只是在那边几年而已啊。像茉莉夫人，她追回她那一生的恶业呢，她只下地狱人间七天，人间七天等于地狱那个不到一秒钟。所以一下子就出来升天的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排球地，那他也一样。那从地狱出来以后呢，就他这一世的，他这一世呢是某个国籍的人，他很喜欢坐禅，就去泰国禅修，不满意当地的禅法，就去改修缅甸的马哈西禅法，也不满意。后来又去狗英卡那边也不满意。后来人就问人家哪里有比较好的禅法，人家介绍他到帕奥禅里，就在帕奥那边呢，很快的就修完整个基本的课程了。啊，那后来他在观他过去世的时候，因为发现自己下过地狱、当过回教徒、杀过人，这些杀业、堕恶道的果报很可怕，那他就不想再行菩萨道了。他说还是证阿罗汉比较好，所以他这一世用功的话，他可以证到阿罗汉，看不到他的未来世。啊。好，这个妄语呢，我必须给他快快讲完了。不妄语有五种果报哈，相对的妄语就是五种恶报了哈。第一个就是不妄语的话，六根会清净啊；妄语的话，六根就不清净，意思着六根都长得不是很好看的。你像那些贼眼啊，要骗人的，他眼睛怎么会定呢？他眼睛就是看来看去东张西望，所以他六根不清净的嘛。耳朵也是整天去听看有没有人知道他讲妄语哈，所以他六根不安详也不清净。第二呢，牙齿不妄语的话，牙齿会平白，又平又白啊，这是不妄语的。那相对的话呢，就是牙齿参差不齐啊，你看你们的牙齿就知道你过去是妄语不妄语了。现在那个做牙齿很贵的，种牙要32万，哇，吓死人，这是天文数字的，种满口的牙齿32万。佛陀的牙齿因为真实的关系呢，40只牙齿平平正正，而且广长摄像，他的舌头可以拿出来把整个脸盖着的。那有一次有一位外道，佛陀在那边打坐，把头包起来就在那边打坐，打坐的当时呢，那个婆罗门外道就走进佛陀的时候，看到这个人长得很魁伟，比别人的那个身体不大一样，而且会有那个光芒照射出来，他想这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就去研究他，发现好像既有32人的像，可是他不知道，他发现有几个像他查不出来，一个是麻蝇长像， 舌在里面查不出来，另外一个舌头没有伸出来了，没有伸出来，他也查不到这个广长舌相。结果佛陀知道他一直在求证这个三十二相他有没有，所以佛陀就把他的那个袈裟放下来，那个头探出来，然后把那个舌头张开来，把整个脸一烧呢遮到完，他才知道哦，这是有广长舌相的佛陀。那马上五体投地呢请教佛法了，也证得果位而出，甚至出家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不妄语会产生这个广长舌相，但是长舌夫那就不是了。那个短舌的讲话滴滴答答，你讲不听懂哪里懂啊，不对啊。这个短舌都是妄语的了。那另外是声音很好，我这边没有列出来，佛陀既有八种声音，就是让人听的心内心欢喜啊，然后佛陀可以完整的讲完他的内容，文法上有组织，然后内容呢文法定义全部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人家听得可以明白，甚至佛以一音声演说法呢，众生随类各得解，不是各得自己的意思啊，而是佛陀用摩诃陀语讲法的时候，让那些听众呢，不管他是哪一种印度人，他都可以透过佛陀摩诃陀语呢知道佛陀所讲的意思。佛陀的意思是一个意思而已，佛陀是真实的，他不可能他的内容会听到千差万别的，只是体验的不同，会深度不同而已，明白吗？比如说佛陀教人家观名色法的时候，他们当下观名色，那有的人就证出果，有的人证恶果，有人证阿罗汉果，同样的内容也是观名法色法，观无常苦无我，证得不同的果位，所以众生随类各得解。那另外要成菩萨的，他听佛陀的那个相好，看佛陀相好庄严，看佛陀的音声美妙，他就内心想啊，我当菩萨比较好，当佛比较好。所以那时候佛陀叫我们现观色无常色苦色无我，他都没有跟着现观，他就在那边欣赏而已，所以当然他就没有办法真的出果，明白这样的意思吧？那有的是独孤，独孤当然就不能真的出果，就在那边打瞌睡啊。有的在家乡家里的孩子不知道乖不乖啊，当然也证不到出果，是那些跟着佛陀的指导，现观无间等啊，色常耶无常耶，苦耶无苦耶，乐耶有我耶无我耶，他们当下看他们的究竟色法明法，果然见到，他们就可以答佛陀说，色是常，色是无常，色是苦，色是无我，你们读阿含经转正法轮经，它里面都常常有这样的内容，所以阿耨乔陈奴无比丘他们都可以跟着佛陀的指导呢当场现观。所以以前佛陀说法是当场说当场现观，现在我们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这边进那边出啊。我们为什么没办法现观，是定力没有，佛陀时代他们已经有外道的基础或者是民间的基础，多数都有定力，或者是过去波罗蜜很容易起现行，定义当场一有的时候呢，佛陀叫我们观究竟色法明法，就可以真的明白这个关键点吧哈。好，再来第三，不妄语会让我们长得不寻常的身体。所谓不寻常是不会特别胖，不会特别高，不会特别瘦，不会特别矮，这叫做会具备正常的身体啊，庄严相好，即大人相。那第四呢，口触莲香，口触香味。那现在我们要找到有香味的人很难的啦啊。曾经佛陀时代有一位弟子叫做三达地大臣，他是口触莲香的。他为什么会口触莲香？过去是曾经有尤其有意思，他很穷，他就想我能以什么方法来弘扬三宝，来帮助佛教，所以他就想到说，我可以行走天下，赤脚走天涯，把三宝把佛法弘扬开来，所以他就一直这样子去游行天下弘扬正法。那国王知道以后就说，我送你马车吧，你用马车去弘扬佛法比较好，可是他说我还是不要，我要用走的。结果他因为弘扬佛法的结果呢，他后来的很多事呢口触莲香，甚至到释迦佛的时候呢一样嘴巴有香味啊。那第五，很多侍从，因为妄语的人常常就是人家不喜欢他，不妄语的话呢，他会有很多人跟从他，听从他，信仰他，信任他，依靠他，跟他住在一起呢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啊。 而且他因为不妄语的关系，很有潜力，很有影响力。一言九鼎嘛，不是啊？是一句话人家就听啊，那个意思啦。哇，后面还有两舌二口，怎么讲完呢？好，那个两舌还是要讲，两舌就是破坏人家的感情，诋毁人家、诽谤人家，这些都属于两舌。所谓两舌或二口，就是希望人家的感情，对方的感情降为零点，甚至变成负面的感情，那就是两舌跟诽谤的这个基础了哈，这个意思了。那我们不管诽谤人家还是犯这个两舌的时候呢，的方法呢，包括用人家的种、出生的种诽谤，或者他名字来诽谤，或者他的姓来诽谤，他的行业来诽谤，他的技术、职业来诽谤，还有他的病、他什么毛病来诽谤，或者是他的长相，比如说他是矮矮的啦、胖胖的啦，来诽谤。再来就是他的烦恼、欲绝。烦恼，他有什么烦恼来诽谤，或者是犯的过失来诽谤，或者是恶骂，纯粹恶骂，没理由的恶骂来诽谤。比如说犯过失，我们常常现在总统在大选嘛哈，就是找他有什么过失呢来诽谤，那让别人对这个人的感情呢降为零点，甚至负面，那就是两舌业跟这个诽谤业啊。那两舌果报一样会下地狱。我举古嘎利嘎的例子啊，古嘎利嘎是佛陀时代的一位弟子，他住在那个古嘎利嘎村。那有一次呢，舍利佛尊者去他的地方住，他就因为是地方的有钱人家，而且是属于村长家族那一类的，他就让这个舍利佛尊者住那一边。那他知道舍利佛尊者是阿罗汉，而且是佛陀上首弟子，他就想一定会有很多人来供养他。那供养他呢，舍利佛尊者应该不会要那些东西，而会转让给他，所以他的内心是这样想，他就让舍利佛尊者住在那边。可是后来信徒不知道舍利佛尊者来，所以都没有来供养。没有来供养的结果呢，舍利佛的尊者也走了。那他就很生气，去骂那些村民们说，你们都是有眼不识泰山，舍利佛尊者来你们都不来供养，那你等到他走了你们都不来。所以他呢很生气。那第二次他又在邀请舍利佛尊者来，希望说舍利佛尊者没有拿走得到的供养全部转给他。结果第二次说真的很多人知道舍利佛尊者来，就争相供养了。供养完以后呢，当时舍利佛尊者带了500个徒弟们一起来，不是给他，全部分给自己的那些徒弟学生们。结果这古嘎利嘎拿不到任何半样东西呢，就很生气，就前往佛陀那边呢去告佛陀说，你看那个舍利佛尊者还有私心，拿到东西通通都给自己人，所以他还有我见，还有这些私心就对的啦，他根本不是阿罗汉。佛陀讲，拜托你不要说他是阿罗汉，你这样诽谤的话你会下地狱，就这样子欠。可是他那个嗔恨心已经难压了哈，就讲了三次。最后呢讲完以后不久，那个地狱就裂开了，他就陷到那地狱里面去。那人家看到这一幕，比丘们啊就赶快问佛陀说，佛陀到底他去了哪里。佛陀讲，他会去那个莲花地狱，莲花地狱就是那八寒地狱其中一个巴杜玛尼拉雅。这个莲花地狱是很冷的，它的冷是比其他的冷地狱呢1000倍，时间也1000倍，冷也1000倍，痛苦也1000倍。那因为它可以冷到呢那个肉都定开，那个皮肤都什么绽开裂开，裂到像莲花的样子，所以就叫莲花地狱。那就是诽谤圣者的那个口报啊。所以诽谤圣者还甚至可以堕落恶鬼道、畜生道、人间，那不管哪一道都好呢，他都很丑，人家不喜欢听他的话，不会跟随他的话，他嘴巴很臭。最后呢，他很容易，他的亲属啦、朋友呢，很容易被分裂的，他 的群众也很容易被人家啊弄到树倒猢狲散。那恶口就是以粗野的内心意愿呢去责备人家啊，让人家听了不高兴不喜欢，这是叫恶口了哈。佛陀不喜欢恶口啊，常常只要有任何比丘恶口的话呢，佛陀就拿故事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好恶口。那其中有一个故事呢，是佛陀过去世的时候所讲的，就是佛陀曾经当一位商队做生意啊，就拖了很多车，那他就请了那个驴子去拖他的货。他在拖的时候呢，那个驴有一次就休息的时候呢，他放走让他自由去闲逛，结果这个驴呢就去闲逛的时候遇到一个母驴子，哇，那个母驴子就跟他说你从哪里来啊，他说我从非舍里鹿野苑波罗奶那边来，那你做什么工的，他说呢我都是要帮主人拖，每天都要拖那个汽油寻常的那个路途，好辛苦。他讲啊，你那真是不好啦，你这个业你最好呢偷跑啦，还是说不要帮你的主人做这么苦的工啦，那跟着我跑啦比较好啦。这个驴子就这样跟他讲了一大堆以后呢，这个驴子就心动了以后呢，他就不拖东西的，那个菩萨叫他说走走走赶快帮我拖，他都不要拖。他不要拖的时候，他主人就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去研究，原来是被这个母驴子煽动了他内心那革命的哈。结果他就说好，你不拖我就去弄一个棍棒，然后弄很多有刺的这个棍棒呢，把你的那个腿的打到你不能走路。那个驴子也不甩他，他说你要打我的身体，我就用我的两个脚从后面踢上去把你的牙齿弄裂。那时候那菩萨想哇，这个驴子到底怎么样啊，那么凶。然后他知道说跟他讲这种话呢他听不进去的啦，骂也没用的啦。最后他就想啊，不然跟他讲好话，他说驴子你刚才看到那个母驴子是不是很漂亮，那我就送那么漂亮的母驴子呢给你做太太好不好。哇，他听到以后马上很高兴，好吧主人，你现在不止我要帮你拖七油损，我可以帮你拖14油损都没有问题。所以他就很用功的拖了14油损了。然后但是主人也没有送那个母驴给他，很奇怪的，主人你不是要送母驴给我的吗？是啊，我会送母驴给你啊，而且是迟早一天一定会送的啦。但是我送的母驴你结婚了以后呢，我也只是一样给你一份的食物，你那一份你就是要拿一半送给你的母驴吃的，我不管的啦。那假设你跟母驴生的驴儿子的话呢，我也是一样给你一份食物啦，你自己看着办吧，你只要够吃的话你就骑吧，你觉得啊可以那就，你不能的话你就不要骑。后来他听到他还要负责那么多的食物的问题给太太给孩子的话，他说哎，还是不要结婚比较好。所以这个讲完以后呢，那个讲恶口的那个比丘啊，后来真的出国。那佛陀讲你看连动物呢都喜欢听好话，更何况人啊，所以人都不喜欢听恶骂的嘛，所以就不要恶骂了啦。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没时间讲了。好，我们讲完最后就是起疑啊，起疑要讲，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太容易起疑了。所谓起疑就是一般都讲说想入非非，然后什么开玩笑，这些叫起。事实上呢，只要跟解脱跟我们人生没有意义的话语呢都包括起疑的。严格讲的话呢，跟布施持戒禅修不相干的讲话呢都可以说是起疑的，也就是说没有意义的废话，这些都可以叫起疑。 我的讲义包放到哪里去？翻来翻去吧，翻到一般上我们佛陀讲有三十种授仪啊，就是没有用的讲话啦，啊，那没有用的讲话里面呢，就是啊，王论，跟谈国王有关系的王论；第二，盗贼论，跟盗贼有关系的内容；第三，大臣论；第四，军队论；第五，危难危险论；再来，战争论、食物论、饮品、衣服、床、花饰、服装啊，啊，香水、亲戚、车衬、车啊，村子、城镇、都市、国家、女人、英雄、街道、井水的井啊，以及死人，以及琐碎的事情，乃至世界的起源、海的起源，我们谈论这些内容呢，都是没有用的语言来的，都是废话来的，意思说跟我们解脱、跟我们人生的真相向善呢，没有帮助的。所以包括我们讲故事，假设讲的只是好玩、听的高兴呢，这些都是属于其余的。那我们要怎么避开其余？就是你必须讲到跟布施有关系啊，千人布施、千人持戒、千人禅修，让人家走向解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开了。通常我们讲故事都停在讲故事，你要讲比如说你要讲说陈水扁，你说你看陈水扁当了台北市长，最后呢也没得当台北市长了，你看是不是无常？你加一个无常啊，那你去讲故事的时候呢，就可以带出这个无常的意义，知道吗？你假设讲只是哇，谁把他拉下来，他又怎么争上去，最后又怎么倒，这样的话呢，都是浪费时间，啊，跟我们真善没有帮助。那为什么其余会造成那么大的过失？就是说，一谈起来，大家津津乐道，就迷以这此道了，就在咖啡店、在电视旁，就大家高谈阔论，最后忘掉了善法。都没有时间去打坐了，都没有时间去持戒了，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其已带来很大的过患，明白这样的意思吧？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学佛学了那么久，为什么进展很慢呢？就是时间很多都放在其已，看电视看完了就跟人家谈，啊，看报纸看完了跟人家谈，那这些街头巷道之论啊，就是兽疑了，就是野兽之疑，无用之论啊。那佛陀时代呢，他们都学习不讲这个其余，甚至呢菩萨当菩萨的时候他也不讲其余。有一次他当猴王，猿王，那他当猿王的时候一次不小心被人家捉去，就献给国王，那他国王就叫他卖锁杂技表演让他快乐，结果他真的很卖心的做种种的表演，讨得国王的欢心。好几年下来，国王也觉得说他竟然讨好我呢，表演那么好看的，我应该不可以整天绑住他吧，给他自由嘛。那这个猴王呢，他平常在人间那么久，他也注意人间到底做哪一些事情，他就把他记在脑海里面了。那国王真的把他放回森林的时候呢，他就赶快回到森林里面去，以前的那些猴群们他的属下们全部都出来欢迎他，迎接他。他就问他说，你在人间被捉了到底去了哪里？他说被国王捉了什么什么。他说那你在人间看到什么？那个猴王就说了，我看到人间的是在他们实在太无聊，那个男的呢就整天在刮胡子，那刮一个小时还刮不够，他就梳头发梳来梳去，然后就去理头发，然后做那个女人的话呢，整天就是叫女儿帮她做那个沙漠，我的，这都不知道我们已做的是无我的吗？啊，他们整天讲我所，你看笨得要命那些人类，结果那些猴群们一听到他描述人间的时候，他讲猴王，你拜托你不要讲，你讲这些内容是在污染了我们的耳朵，我们都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人间淫逸、人间这些世俗。那种没无聊的东西吗？你竟然描述给我们听，实在太污染了。连你坐坐讲这种无聊的内容的地方呢，也被污染了。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无聊的桌面。那时候是一个石头啊，那猴王在上面说，这个叫做无聊石，这叫污染石，全部 一讲完以后呢，全部跑掉了，不要再听了。所以这个菩萨说，你看连我当国王跟我的眷属们当时都不讲这些人间的世俗的无用的话语啊，更何况你们身为比丘的啊。哇，时间很长，好，其实暂时这样讲完嘛，总之他业报还是可以很重啊。那个是啊，最后啊，讲饮酒，饮酒的话就是一般会乱心的东西了哈。那有一个饮酒一样可以下地狱，其中有一个地狱就是酒鬼专门去的哈，羊铜灌口知道吗？那个羊的铜灌进他的嘴巴，会烧掉他的五脏六腑，烧他的胃，烧他的腹部，乃至膀胱，一直从肛门从那个小便道的流出那个羊铜，那烧得很痛苦。那最后他就很口渴，就说我要喝，我要吃。那个狱卒就说好，你要喝要吃啊，张开嘴巴，又继续把那个羊铜灌，又从肛门出来。那假设他说要吃，就拿那个热火炭一块一块的放进他的嘴巴呢，那又从肛门。但这些都是喝酒喝到太厉害的人呢，就下这个。那有一个禅修者，他在关过去第四世的时候呢，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很奇怪，就阿打阿打的，智商不高，为什么？过去是第五世，喝酒的关系，他不止那个阿打阿打，不穿衣服，竟然人家给他衣服说啊，拜托，你是女人呢，你把衣服穿起来好不好？他一定是又把那衣服呢又再扯掉，然后就到处乱逛。那就是这种没有干小的神志不清的女人。后来他就去查到底为什么我那一世那么惨，那跟禅师报告的时候都哭啊，他说我那时候真的很惨。那再看他前第五世，原来是喝酒喝得很厉害。那可是他为什么还会出生做女人没有下地狱，是因为呢他那一世有供养花给佛像。那临终的时候，这个供养花的善业起现行，使到他还可以继续转世为女人。可是那个喝酒的不善业呢，影响到他行为不正当啊。所以这个威仪佛陀讲，有这个饮酒佛陀讲三十六种过失啊。那在三生经里面有讲六种过失啊，你们有空去看的哈，这个没办法讲了。我把他的业报讲完就结束。饮酒的话呢，六种业报，第一个是失掉财富啊，他的财产日日减损，财产啊越来越少。第二呢，很多敌人，很多人会对他产生暴力，他会跟人家斗争，这是第二啊。第三，很多病。第四，恶名昭彰，恶名言薄。第五呢，无耻，就是不懂羞耻，可以当众小便尿尿啊，可以当众啊欺负女人，可以当众的做那种乱七八糟的行为，没有羞耻心啊。那第六呢，智慧很差，记忆力很差，这是饮酒的果报。佛陀时代的舍利弗尊者，他智慧很高，因为他几万大劫下来都没有喝酒，他智慧很高。那你看阿难尊者记忆力第一，那也是这都不喝酒，所以他的智慧没有损伤啊。这是，所以你看很多佛教界那些长老们，他们可以做三藏持者，像明棍侠的最近二十世纪的事，他可以把16000页的三藏背起来，结果进入 Guinness 建立四大全，16000页。你看我们平常是连丈夫的什么事情都忘到一干二净，连太太的什么都可以忘了哈，那更何况这个三藏的东西哈，怎么背得起来？那这个都要学习不饮酒啊，才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智慧一直增长，好吧？那因为时间真的是很紧凑哈，很难得，这个机会呢来介绍这个五戒跟前世今生呐。那我原本很想把整个五戒完完整整的讲完了，那以后呢用几天啊记录下来，这个蛮好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假设没有问题的话呢， 法师怎么样？有两种观过去世的能力，一个是宿命通的，宿住水念智啊，另外一个只是观禅的功夫而已。所谓观禅就是他在第三清净就见清净的时候，他通解片知的明法跟色法以后呢，他就可以开始看过去世了，就是所谓进入第四清净度于清净。假设你们有这个七清净的底啊，那就第四清净度于清净，也就是说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轮回，到底那些因果是怎么样建立的，就把我们对因果轮回的疑一一的去理清。为什么有的会出生为男人，有的为女人，有的会那么好，有的会那么差，到底这三恶好坏的业报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时候他就会去观过去世来了解这个因果的关系。那就透过十二缘起之，我们只会生老死，因为有什么有有有起有有爱有受有触有六入有名色啊，有事有行有无名，就是因为这样的连着因果关系啦。他因为他们在观这个过去世的时候，事实上只是观究竟的色法明法而已，明白吗？我们的生命相续流，纯轮回之流，只是无蕴在相续生灭。所以在观过去的无蕴的时候，只是观明法跟色法，但是因为在观的当中呢，会出现一些影像，所以他们就透过除了名色的认识，还透过影像呢，也认识到他过去是长得什么样的。因为究竟的明法色法没有长相，它都是最微小的颗粒，最快速的那个刹那生灭的心而已啊。那它不会像我们看到这样完整的像的啦，只是说他们在回溯过去的时候呢，中间会升起一些影像，那就凭这些影像呢，他认识到说他长得怎么样，他的丈夫啦，还是他住在哪里的，穿得怎么样啦，这些他是可以看得到。但是不是全部看过去世的人会看得到，因为他的基本的内容只是那些究竟色法跟明法而已，这样了解吧哈。那宿住水念智的话，他就可以连影像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观过去世的方法里面呢，多少也带了一点点的神通，虽然不是宿住水念智，而是一点点的神通力量啊。帕奥的禅法基本上是这样的。还有问题吗？因为时候不早了哈。你们有时间哦，尤其年纪都大了，应该要赶快禅修。禅修的功德比持戒还大，持戒的功德又比布施还大，布施的功德里面又是去布施给有禅定的人，功德更大，去布施给有持戒的人，功德更大。我们把我们的精神时间去布施给那些没有持戒没有学佛的人，事实上功德很小。可是我们一般人呢，都是去布施供养这些人。你看那些生病的人，他都是杀人放火啦，还是吃喝玩乐，最后生病了，我们去照顾他，那照顾他我们还觉得很伟大。事实上你把这个时间呢去照顾那些有修行的人，功德更大了。因为我们不懂得去觉者，佛陀在法界经讲，供养修集者功德之伟大，供养那一些在修内心的净化内心的清净的人，那是功德很大的。诚实论里面也有讲，供养有禅定的人，是他的禅定是指灭精定啊，供养有禅定的人呢，功德也是最大的。所以以前懂得的话，他们都争相供养，去供养这些有修禅定有修观智的人。所以他们凭这个一点点就小兵立大功，就升天去了。佛陀时代很多人都升天，只是因为供养一根的甘蔗他就升天界了，只是供养一个床座给某个比丘坐就升天了，只是供养一杯水也升天了。那是因为他们的对象都是有德有正的这些阿罗汉们、啊、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功德很难拿到很大？因为我们布施的都是那些贩夫走子，明白这样的意思吗？
基藏法师，各位佛友，大家好哈，已经时间差不多了。基藏法师这一次是应高雄佛青会的邀请啊，来到台湾带领禅修。佛青会呢，就跟这个我们中埔发一道场明华比丘大家合作，有一个月，再过几天他们圆满就要回马来西亚了。那提到基藏法师呢，其实我们认识可能都快二十年了，暑假小在个别我二十单啊呢。那是民国七十四年、七十五年，迄阵啊，我开始去马来西亚是八十四年，
八十五年当
年。好、这样啊，一个记得中详细，讲八十四年哦，八十四年那个时候他可能出家了。我去马来西亚演讲的时候，他还当过我侍者啊，所以很熟。那一路上等于说看他的成长，近几年来呢，他一直在南传的系统。参学禅修很深入啊，看到他这样我也很高兴。那么这一次啊，事实上他们很累了啊，尤其另外一位缅甸籍的这个本鸟兰陀法师，本来也是要来跟我们结结缘，好、可能太辛苦了吧、来到台湾哦，又碰到今年冬天特别冷啊，特别冷啊，这个骨头啊特别发作啊，跟气候有关系，我想是跟气候有关系。前几天我们一起吃饭，他也是觉得台湾好冷啊！基藏法师以前在台湾念台湾大学，所以在台湾他住很久，住很久。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见过面的。他在念台大的时候住在台北，我们还见过好几次面呢。所以说来到台湾呢，就安排他跟我们大家结结缘。那、这两天呢，他讲的题目虽然是学佛的根本之见，等于是学佛的根本之见，这个五戒。要用五戒说服人家好好持戒哦，还得要配有一些因果报应的故事。导师在成佛之道光要做详细嘛，这个相信前生来世，相信有因有果，相信有业有报，是学佛的一个什么？咱的迄个正见的起步，正见的起步。只是在这里，我还要再加强一点的。这个因果透过业力的观念来肯定因果啊，还要知道因果有缘起因果跟自信因果，这一点呢，印顺导师有提起来，什么叫做缘起因果，什么叫做自信因果，对吧？还要进一步啊，去深入去通达去相应。那么讲到这个禅修者，刚刚那个陈应然其实提起来，这里是的宿命通，宿命通外道就有宿命通了。外道甚至能有五种神通，那为什么还被称为外道？外道也能看他的过去式哦，为什么这样的境界人还不能称为这个佛法的这个正道？这大家要进一步去认识哦，所以基藏法师在介绍了这些禅修者，基本上他这种宿命通跟那个外道应该还是有区别吧？还是什么？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是觉得。这个声闻圣的这个阿罗汉观，或者说摩诃衍圣、菩萨圣的阿罗汉观，以及这个声闻圣的佛陀观，或者说摩诃衍圣的佛陀观，这个当然南北传或者是佛教的系统，大家都有时候不同的诠释啊，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讨论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感觉说要对那个过去世看得很准，阿罗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未来世要看得很准，未来世在缘起法来讲呢是属于未定法，阿罗汉不容易把未来世看得很准，何况是一般的禅修者，这未必能很准，或者是看近不能看很远的，未来是未定法，在缘起法来讲是未定法，过去当然是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么佛是有具足实力，我们说佛是实力大师嘛，实力大师对于业报是慈非慈善恶这个业报，佛是更彻底更圆满的，佛超越应该是超越一般声闻阿罗汉的，这我想基藏法师这几年都在南传的系统嘛，但是我的这一些意见呢，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了啊、那么这个佛法当然多方面要去深入啊，多方面深入学习。我想这两天呢，法师这么辛苦啊，还要连续讲两晚了、都没有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这样我多 多年来我们这个地方请过很多南传法师来讲，明华比丘、开印法师，南传系统我们向来是欢迎的，只是藏传的我比较保持距离。那么我就是欣赏南传持戒严谨啊，僧团的制度这个都比我们别传事实上保持的更完整更好啊，所以我跟南传呢是很有交流，很有交流。那看到我们年轻一代的法师啊，越来越杰出，越有成就啊，内心也非常的欢喜。我们希望他以后常常又回到台湾来，台湾几乎是可以当你的第二故乡了。哎，一地台湾大概故嘛哈，刚才讲个金如言哈，好，拜那努机会啊，又希望他能够回到这里来跟我们讲禅修的。你这一次是讲戒学，下一次讲定学，哈，一定是更精彩的分享。好，我们谢谢法师哈，啊，大家晚安，阿弥陀佛。
难得法师给我们总结哈，所以这些业报的内容呢，还是自己去亲证会比较好啊。那种亲自看了以后呢，才能够产生那种到底要成菩萨好呢，还是阿罗汉好？那时候你看的过去是你自己会决定的，因为通常我们还没看过去，是我们不知道要证佛果还是阿罗汉。那你假设要证得佛国的话呢，首先你必须看你的过去式。假设你过去式你发现你被受记，那就要恭喜了哈，被受记以后肯定就会成佛。那他怎么轮回都好呢，他也会堕地狱，因为业报的关系也会堕地狱受种种恶报，但是他一定会记得他是菩萨，因为他只要是有神通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看到他前四十大劫后四十大劫是怎么个样子的哈，所以他会每生每世呢都来学习成就这个菩萨而证得佛果。所以他最后成了一切资质的时候呢，他果然可以看到众生的生死轮回完全没有遗漏。那阿罗汉他就没有办法看到完哈，比如说声闻弟子他只能够看到那大弟子可以看到十万大劫，上首弟子像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他可以看一阿僧祇劫十万大劫，在上期他看不到。那普通的外道呢，假设没有记错，他可能只能看最多四十大劫，在上期他也看不到。所以在看这个过去未来的话呢，功力就差别很多。那佛陀就一切资质的关系呢，他都清清楚楚，啊，那我们因为佛陀这样的，我们遇到他肯定就会因为他的功力的给我们适当的业处，比如说给一朵莲花、一块白布，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入定起观禅的真的阿罗汉的哈，啊，那这是有能够身逢佛事的才有这样的结果了哈，啊。那现在我们都已经错失了啦。除非你看到过去是曾经见过释迦佛，像刚才那个外国的看到释迦佛的蛮多，外国人看过释迦佛，那假设有这样的因缘呢，你这一次修还是会好一点。那假设过去也没见到佛，那现在呢又修不好的话呢，未来是呢堕落恶道的机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啦。那这次我真的是跟台湾很有缘呐，啊，已经算是半个台湾人了。将来也许还有很多机会，我会在台湾落地生根，就是帮忙这里的佛教，啊，因为我对大陆还有马来西亚跟台湾的佛教，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呢，我是蛮有兴趣的。原本我是想以北传的身份呢，来振兴北传，振兴我们大乘佛教的中国佛教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说，当我们要去南传国家学习的话呢，用北传的身份呢不容易深入他们，因为他们不理解我们到底基于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到底肯不肯全盘接收，他们总会有所保留。那这样的关系呢，你很难去完全的吸收的。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呢，我后来也选择南传呢，是因为但进入他们系统以后呢，他们可以和盘托出，因为有些东西不方便说，比如说持戒的观点就好了，他不知道北传想不想持戒。那你假设进去的话呢，他知道你想学他们的戒呢，他就会一一的教你们 怎么吃啦，怎么走啦，怎么穿啦，怎么睡啦，全部都会蛮详细的哈，讲解。那这样的话会学到很多东西。那这样的话呢，以后我们再回到北传的世界的时候呢，就帮助很大了，可以理清很多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单在一面的话，一定有盲点的。单单在南传也有它的盲点，单单在北传也有盲点，所以必须呢，你深入到原点，在做前面的观察的时候呢，那就可以产生很多很难得的那个类似不是开悟了哈，就会发现怎么去解释才对的那种现象。比如说以这个袈裟就好了哈，我们没有穿这个袈裟，我们很难理解那些戒律里面的内容的，什么是五一七一九一。那你一穿了以后啊，才知道原来那些袈裟啦、吃啦、钵啦等等的内容呢，很奇迹，而且就整个生活呢都用得上去的，那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啦。还有什么东西要说的？一言难尽就是的了。那我跟在台湾的佛教界里头呢，弘印法师可以说是算是最亲的一位长老了啊，他是我最亲。另外第二就是还有净耀法师、传道法师跟海涛法师啊，都这几位呢都算是帮我的忙蛮大的啦啊。好吧，那时间没办法引起说太多啊，我们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神，希望他们能够听闻正法，能够知见业报，能够远离恶趣，能够往生善道，乃至证得佛果或阿罗汉果啊！跟着我念：萨比萨达，阿比拉罕都，阿比亚巴扎罕都。Aniga hontu Sukiyatanam Pariharantu。 愿以我布施持戒禅修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他们身体没有病痛，内心没有烦恼，远离一切灾害，远离一切仇恨，愿他们自得其乐，自尊自重。伊达美布尼姆阿萨瓦卡亚瓦哈摩杜，伊达美布尼姆利巴纳萨巴扎尤霍杜。愿以我的功德，让我早日证得涅槃，解脱一切痛苦，利益一切众生。萨埵，萨埵，萨埵。